OK， 好，我们要讲的是，现在是要讲的是北边，哈，啊，以色列的第七个王，哈，那么这第七个王呢，是所有里面最坏的，他没有一个好王，可是是最坏的，最坏的王，哈，是亚哈王。但是我们不讲亚哈，因为我们讲的是跟神同行，那他根本就没有一点任何的啊跟神同行的足迹，哈，不但没有跟神同行呢。而且呢偏离的太远了，太远了哈。而且把全国哈，他们有两个宗教，一个是为什么这边的啊北国这边呢他们会那么的惨呢，是因为一开始没有弃绝埃及的偶像，第一个没有弃绝埃及的偶像耶罗波安开始哈。之后来到亚哈更惨的是什么呢，来到亚哈更惨的是他们不但有保留了这个埃及的偶像，而且娶了一个公主，异国的公主，哈，西顿异国的公主，而且这个公主带来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巴利的偶像，所以等于说多了一个偶像，哈。记得我说好王跟坏王的分别，好王就是听神的话，愿意听神的话。那什么叫听神的话？那个时候听神的话的意思是说按照神给的诫命，好，那个时候神很清楚给他们诫命，好，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一共十条，好，很清楚的。那么第一条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请坐，请坐，哈，好，学工们欢迎你哈。然后你是第一次来我们这里哈，你告诉我名字好吗？
丽珍。
丽根。
邱丽珍。
哪一个？
邱丽
珍。珍 ，I'm sorry， 我年纪大了，可能有点耳背了哈。丽珍哈，哎，学工们欢迎你哈。好，那我们讲到。之所以叫做好王跟坏王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有多好，他很有能力，是因为他是一个听神的话的人，在神的眼中他因我们相信他的话就被称为义人，被认定为是一个有资格做他儿女的人，不是我们有多好。等一下我们就来看这个以利亚哈，圣经上形容他跟我们同性情的人。那亚哈之所以最坏，是因为他不但保留他前面的他父亲他们来的一些历代的这些埃及的偶像，还加了一个他太太一个异邦的女子带来的巴利偶像，然后呢养了800多个这个巴利的先知。哇，这个更不得了了哈，就是在这边虽然有另外一边呢啊，在啊南国虽然他也有不好的不听从神话的王，但是呢至少他们是敬拜耶和华神，只是偶尔会出轨，不是偶尔，常常出轨。好，那偶尔会出现几个愿意再回到神的话的这样的王，上次我们讲的约沙法王就是这样的一个王哈。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亚哈王的时候，不是在讲亚哈，但是是一个背景，而是讲亚哈王的时候，一个先知叫做以利亚。以利亚是很特别的哈，以利亚他是先知的代表。当耶稣在山上变貌的时候，新约的时候有没有？有一次，他带着两个门徒，然后呢，在三个门徒到山上去，然后在那里变貌。就是让他们看到他那个神的儿子的那个荣耀的荣光变貌嘛，变他的容貌哈的时候呢，谁在他的两边？谁出现？一个是以利亚，还有一个呢，摩西。好，那么为什么以利亚出现在那里呢？他另外一个特别地方是以利亚并没有经过死，摩西的话他是大家没有看到他死。 但是他的死是一个谜哈，是神亲自把他埋葬。不管怎么样，他主要的重点，为什么他们在耶稣的旁边，一个是先知的代表，一个是律法的代表。那上次我也提到，我从前面一直提过来哈，基本上呢，神给人的一个这种领导哈，给人的引导呢，刚开始是设立一个领袖。那么这个领袖呢，就像一个牧师牧者一样，就像一个看羊群的牧者一样，这个领袖需要代表神来牧养这一群百姓。事实上，我们讲天国的国度、神的国度的时候，这个国君呢，是在保护、是在引导、是在牧养他的百姓的。好，不像我们现在在讲到政治这个事情哈，那他是一个爱国爱民的这样的一个领导哈。所以当一开始我们讲到一些领袖的话，包括摩西，前面是族嘛哈，族长，然后再来就是摩西，然后就约书亚哈，这些你都看到他们身上有那种又有牧者的形象，然后呢又有先知的形象，然后当然这个当中也有祭司在神跟人之间做神要他们做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还不清楚哈，这个是先知，这个是祭司还不清楚。我们只知道那个时候的摩西跟那个时候的约书亚还有士师，都是神选出来，在他跟人之间做一个领袖。那基本上他们比较负责这个牧养跟领导的部分。那么来到这个列王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看到，从选王开始，祭司就出现了，很清楚很明显的。然后来到以利亚的时候，他的先知的职分就很清楚了，因为后来呢，神让他训练了很多他的那个门徒先知哈。那当然这些先知的工作、祭司的工作哈，领导这个君王的工作，其实在神还没有往后面推演到列王的时候就已经都出现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在神的国度里面，祭司、先知、君王是三个是一定会出现的，他的一个表现的工作。祭司做什么？祭司在人跟神之间为我们献祭，现在不用了，现在圣经说我们都成为君尊的祭司，因为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然后先知是警告你，告诉你，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讲了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好，我现在就没有机会再没有时间再跟你们讲以前的经节。所以这个先知、祭司、君王就是一个领导的，好，这样的一个君王是一个神的一个国度里面的架构。然后来到耶稣的时候，我在这个今天讲以利亚讲到22号开始，我就要讲耶稣了哈，刚好就是这三个这个位份的一个总结合，即祭司、即先知、即君王于一身的耶稣哈，他来了，那个实际的这样的一个三个位份的一个实际的好名，有名有份的好，就是主耶稣神的儿子。好，那我们回到这个亚哈王的时代，我说过他的背景，这个他的太太呢叫做他的王后叫做耶洗别，那耶洗别呢是一个把他的偶像引进来，而且引诱以色列人拜偶像的一个王后。不但是这样，而且呢他是一个心地非常狠的啊，一个就是一点都没有任何的女性也好，或者是那种慈爱的慈哈、雌性也好都没有的这样的一个女人啊，然后常常帮她先生出那个馊主意啊。好，那我们现在请你圣经打开一下《列王记上》，我先让你看到有吗？你要中文的吗？这里有中文，你都有 OK 好。 列王记上，你先翻到十六章。我刚才讲到亚哈，他是一个神眼中恶的王哈。那我给你看一件事情哈，一个恶的王是不听神的话的一个人。哎，对，十六章。你念一下三十四节看看，我听看看三十四节。十六章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四节。好，你们看到什么？亚哈做什么？亚哈做什么？修耶利哥城。耶利哥城还记得吗？啊？倒了。为什么倒？是神让他们去征服这个城，而且用一个全部倒的这样一个方式把它全部弄倒了。结果亚哈去修耶利哥城，所以你可以想想的亚哈到底在做什么哈？他是不懂神的话呢？那他怎么知道不要修耶利哥城呢？你回到约书亚第六章，约书亚第六章，往前面翻，约书亚第六章，我们看一下哈。二十六节，约书亚第六章第六，哎，第六章二十六节，约书亚第六章二十六节。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刚才你念到亚哈王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神的话是怎么说就怎么是的，好。但是对于一个不信他的人，怎么说他怎么不听。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哈，或许你说，可是我觉得神说的话也没有那么的严重啊，我也怎么样啊，好。那我要跟你说哈，如果你是信他的人，那么这个话对你就很严重。如果你本来就对他就是不在意的，本来跟他没有关系的，那对你就像亚哈一样，他不会觉得有那么严重。好，反过来讲，如果你是信他的人，你对神的体验，对神能力的体验也会非常清楚。神的能力只有跟信的人证明，我们不可能去证明神自己，除非神要对我们证明。但是神的能力只有对相信他的人证明。请你听懂我这句话，我慢慢再跟你，以后有机会跟你解释，我慢慢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一个不相信神的人说，没有啊，我祷告也没有怎么样啊，那我不会觉得奇怪。因为圣经讲很清楚，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以利亚的部分，我们要学习的部分就是他的信心，义人的祷告。好，但是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个背景。好，这个所谓的恶的王，他不但没有听从除了神以外不能有别的神以外，接下来呢，连他的话他都不听的。不管他是什么理由，是什么理由让他去修耶利哥城，你想想看。你们回去给我找一个理由告诉我好了。好好，这是他的背景。好，然后他的太太耶洗别，我们也来看一下好了，我们要了解他的背景哈。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第二章，圣经的 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第二章，里面也提到耶洗别，看谁找到告诉我一下。这是耶稣第二章对众教会，他已经不在地上了，他在天上了，他在父的右边，然后对众教会所说的警告哈，里面就提到一项，就他的太太耶洗别引诱拜偶像，引诱行奸淫。对于神来讲，如果你爱他，你信他，你又去拜别的偶像，又去相信别的话，那么就是等于行奸淫一样。好啊，好，二十节，请我们看第二章的二十节。这里是给一个教会叫推雅推拉的啊，这个教会哈，这些呢是耶稣对教会，就是我们众教会所提的警告哈。然后呢，二十节来，一起来。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好，这里意思不是说耶洗别又活过来，又在那个时候出，不是，是像耶洗别这种行为，他呢不但把偶像带进来，还引诱别人。好，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叫做心怀恶意，心怀恶意。如果你要信他，你就要信得专心。有时候我们会有恶意，你相信他，可是你依靠别的人，依靠别的像钱财，依靠别的东西，你相信他，你在拜金，在拜能力，在拜利益，那么这些的话，在拜你的名义，好，你的名利，这样的话，那也是偶像。偶像不一定是有形的哈，我们信主的人大概不会家里放一个偶像了。好，可是心里面神看的是我们的心。好，这是背景，亚哈的背景跟他的太太耶洗别的背景。好，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以利亚，因为我们讲是跟神同行，我们看这个以利亚是怎么跟神同行，让我们学习哈。那上面有一个经节，雅各书第五章十六到十七节，一起来念。来，一人祈祷所发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好，现在我要针对两个点来讲哈。那个讲义的上面有那一句话，好，讲义的最上面，你有时候帮助他一下哈。好，第一个是以利亚是跟我们同性情的人，以利亚是一个先知代表。耶稣出现变容貌的时候，他在旁边。可是圣经雅各说他跟我们同性情。雅各是谁？雅各是耶稣的弟弟。啊，他说他是跟我们同，他在写雅各书的时候，他也很清楚说称自己是仆人。可是呢，他自己他是一个犹太人哈，照理讲犹太人对这个以利亚先知是很尊敬的哈。他说他跟我们是同性情的人啊，但是下面讲到一个义人的祷告，他的祷告，那么祷告一定就是跟信心有关系，所以我们现在把他的性情跟人的信心分开来讲哈。到底以利亚的信心有什么让我们可以学习的？然后我们现在看以利亚跟我们同性情的人。好，我现在列下了几点，一共五点，是从列王记上你往后面看十七章以后你看到的出现的这个以利亚的，你现在可以翻到列王记上十七章哈，你会看到以利亚的一些特性，十七十八以后哈，你就放在那里，等一下我们再慢慢来看哈。我列了五点，择善固执。我们是不是一个固执的人？择善先不要讲了，我们固不固执？我想的一定对，我做的一定对哈，我要这样做我就要这样做哈。但是也有人真的是择善固执，这个好的我就要每一次都做，我看到善我就要做，有人是这样子。 所以有很多好人呐、啊，那么善人哈、啊，他们就是认为我要做这个哈、啊，固执是一个固执说我不想改变，我就是要这样做，不管怎样我就是不要改变，然后再加个折善就比较好了哈、啊，至少我选好的，然后不变的去做，不管怎么样，我宁可吃亏我也要去做，这是一个特性。那我们看看那个啊，十八章，你现在翻到的是那个。列王记上十七，对不对？啊，我们翻到十八章，你看二十一节，十八章二十一节。好，谁念一下？念大声一点。
前来对众民说：“你们七七二十二日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
好，所以可以从这句话看到，以利亚是一个一心一用的人，而且呢，由一而终的人，对不对？我们有的人性情不是这样性情，有人就比较喜欢换，有人喜欢怎么样，一双鞋子就穿到破了才换，有没有？不同的这个同性情，有人跟他一样，哈，这个是好的哈。一个当一个孩子做事情，他可以 regularly 这样子 constant 就好像继续的，就是持续的重复一直做的话，表示他是有恒心的，对不对？就怕他们没有不专心，没有恒心哈。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心意的人，这是他的个性。第一个哈。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特别是中国人，有时候我们很专心于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固执，那最好是折善固执，这是以利亚的一种特性。即使很多人 都不是这样做，他还是执定啊，执意要遵守啊，持守他自己的那个号。好，然后现在我们看一样这一章啊。二十三节第二个，寡不畏众。来，二十三节，一起来。好，前面二十二节，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这种性情哈也是不容易哈。当别人都不做的时候你还做，当别人都不这样穿的时候你还穿，这个不容易，都很流行短的你还穿长的，那都流行什么短头发你还留着长头发，这个是不是一种折善固执哈？你认为好的啦，你才会固执，对不对？好，好，你看他一个人敌几个人？二十二节，四百五十个。刚才我说，在这个啊那个时候呢，他们养了八百多，哈，现在是四百五十个在那里跟以利亚对阵。那么在这里呢，你看看以利亚，等于说他接受面对这个挑战。当然我们会讲到他的信心啊，他如果对神没有信心的话他不敢讲这种话，可是一方面他的个性里面有一种什么，我虽然只有一个，他特别强调只有我一个，我还是不惧怕。在这个时代哈，我们的信仰要站立得稳，要有我们的原则的话，我们需要有一种我可以分别出来，我可以不一样的。那我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我知道我为什么不一样，一定我有我不一样的理由。包括我们在教导我们的孩子，我常跟你们讲，以前我的孩子说人家别家都可以做什么，我说那我帮你找一个别家去给人家养吧，我们家就是不能做。好，所以所谓的神的子民就是分别出来的子民。上次杨弟兄谈到这个敬虔，就是以神为中心分别出来的哈的这种生活，这种生命。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以利亚有这种所谓的寡不畏众的特性，很好，我认为是很好 哈，我从小很努力的培养我的孩子，你不一定要跟群众，不一定要跟人家怎样你就怎么样哈，这是你要有自己的立场哈。好，再来十九章第四节，十九章第四节。好，结果呢，他在这个山上跟巴利的先知对阵之后呢，当然他赢了，好，他赢了，那些先知就被杀掉了，好，可是呢，现在他要面对的不是四百多个先知，是一个非常狠毒的王后，刚才我们讲的耶洗别。那我们看一下十九章的第一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从这一节你可以看到他们家谁在做主，耶洗别。亚哈他本来是认识独一的真神的，敬拜耶和华的，现在他已经到这个下场，好，就是跟着太太走，跟着他的前面的几个王走，好，到现在发生这种事的时候，明明就神已经，我们用一句我们比较平常用的话，神都显灵了，都显他的能力在那里了，然后他不是找神，他去找谁？找他的太太。你看一个人糊涂到这个地步哈，他所敬拜的神再一次给他机会。你知道为什么神容许以利亚这样做吗？以后我们再讲他的信心哈。你知道神总是非常顾念他的百姓，他总是给他们机会，所以我跟你说过，从旧约开始念到新约，你会念到神就是爱，神就是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爱，为了挽回他们。好，结果呢，亚哈不去跟神说，神啊，对不起，他反而去跟他的太太告状，他不知道怎么办嘛，所以呢，让太太帮他撑腰。所以第二节，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像那些四百五十个啊巴利先知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意思是说我非置你于死地不可。这就是他太太耶洗别，好，一方面引诱人，一方面呢非常狠哈。好，那我要你看的是第四节，一起来念，来第四节。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好，记得我现在重点是以利亚是跟我们同性情的人，他有他很强的一面，可是呢不用多少就表现了他很弱的一面。他在这里做什么？求死，对不对？这个求死的原因是什么？你看我为了你的缘故，我冒多大的险，可是呢我都落得这个下场，怎么样？心里面很多的不平，对不对？好，很多的那种委屈，怎么会功劳没有，也有苦劳，可是我怎么会落到一个下场，被人家威胁我说明天要我的命。他心里想说我明天一定会死定了，在山上的四百五十个先知他可以这么不怕，然后呢竟然在一个女人的喊话下面他求死，人家还没有杀他就想死了。你想想看这怎么回事，跟我们同性情的人，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强的一个层面，我们也会有很弱的一个层面，这是很自然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都了解你，了解我，我们没有多少就可以把你掠倒在地上像这样子求死，你懂我的意思吗？人其实没有多少，一个突然来的冲击灾祸，好，一个你 handle 不了的，你处理不了的一个情况，其实人真的没有多少。同性情的人我们都会有，我这次在中国因为妈咪没去，所以所有的辅导都落在我身上哈。大部分一半以上的辅导的例子 都是针对抑郁症，有男的有女的，啊，我想我们不会陌生，我不是说你犯过，我是说你不会陌生听到有人有抑郁症，对不对？而且不是老人家哦，有的很年轻，啊，就已经这种情况，这年轻的会产生叫做强迫症，啊，所以在这个时代，因为压力特别大，我们时代整个正在转变嘛，好，我们的整个生活习性啊，我们的像这种啊，日夜有时候颠倒啦，好，像吴医师上了两天夜班，对不对？好，像这个对身体的神造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大自然的这种规律呢，一定会有一些冲击。那我们的身体、灵魂体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身体就影响你的情绪，情绪又影响身体，然后。但是呢，有一点我们要感谢的哈，我上次我不晓得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我们有心灵，那个灵是神跟我们在一起的，好，那个一个灵的居所，只有那个可以安稳，不用被影响。记得我跟你讲过，那个作者写那个 It is well， 好，我心灵得安宁，那个碰到一个家里面史上这么惨的一个冲击，他可以写出说我心灵得安宁，心平安，这样的一个诗歌。因为他的灵里面，一个人有心思、有心情啊，有心意，我们定我们的心意，我们心情会就是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的哈，高高低低的不稳定哈，我们的心思会有时候计划很多，有时候不晓得怎么办哈，心思会很乱，但是那个心灵就是平安。耶稣到世上来，天使说天上荣耀归给至高的神，地上平安要归给他所喜悦的人。什么叫他所喜悦的？就是相信他的人。所以我们有一个不会被摇晃的平安，就好像我们里面有个底在那里。那你说为什么以利亚变成这样呢？因为他的心情的部分，他的情绪部分被冲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情绪的部分、身体的部分、心思的部分常常会不稳定。你的计划、心思会带来什么？心思，圣经常常跟我们讲一个跟思有关系的，圣经常常讲这个思虑，有没有？思虑，想的时候就会加上忧虑，所以到后来跟神走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那个人呢，如果跟神走得很近，他就会回到孩子的样式，跟孩子一样单纯了，你懂的意思吗？因为神要我们回到孩子的样式，像孩子一样信任他，跟孩子一样好依着他，靠着他，有爸爸跟你垫，不是垫背，跟你撑腰，你怕什么？像孩子一样啊。所以这些呢，心思也好，心情也好，你的心意也会改变哦。他不是立定要敬拜神吗？立定要服侍神吗？怎么现在说你看我有哪有比我的祖宗好，就我一个那么用心的在敬拜你，结果落得这个下场。所以他的心思、他的想法已经糊涂了，不准确了。好，这是一个。我之所以把这个拿出来跟大家讲，是要告诉你说，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这样。现在安舒的日子你不觉得，飓风来了，什么东西没有了，我的钱全部用光了，或者我破产了，或者怎么样了，家里怎么样了，变故了，谁死伤了，都会带给我们这种情况，就是你整个会沮丧。好，接下来第十九章的第十节，第十九章第十节一样，这一章第十节，好，一起来。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 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好，然后有一节哈，神告诉他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我找一下哈，有一个地方神说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啊，第18节，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这个是意思说没有去拜巴利这个偶像的。神说你以为只有你一个吗？为什么以利亚觉得他是一个呢？这是一个什么表现？自怜的表现哈，非常自怜，一方面呢也很自负，你看只有我这样子，这个也是一种人的特性，同性情的人，我们同性情的人哈，我们总是想说只有我一个，神说不是啦，而且还不是5个6个7个8个9个，是多少？7000。好，那我们来想一下，为什么利亚认为只有他一个？第一个是他自己的心理迷失，对不对？他自己错想了，不是这样子。另外有一个，这是我的探索哈。因为呢，后来当以利亚需要去就是要接承他的是以利沙，等一下我们就会，后来我们会看到以利沙哈，以利沙就是另外一个先知哈，他的门徒哈。然后神要他去对这个以利沙做一些工作的时候，他对以利沙是很怎么讲呢？他没有觉得说我这个时候很需要办呐、啊。我们看一下好了，我们看一下后面他怎么讲的哈，这一章哈，好，我们看一下19节。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按着神的话要去遇到以利沙哈。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以利沙的儿子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然后呢，在那里，这个以利沙是有财产的人哈。你看他有12对牛哈，然后在那边做他的农地农事哈。然后神要他把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请坐啊，阿芳。呀，这里啊。
这个不合格的学生坐这么前。
坐前面，请坐。
谢谢。
我喜欢你坐前面哈。好。
对。
好，这个意思是说你要把你的这样的一个职分传给下面一个人，以利沙是他接替人就对了哈。好，然后以利沙就离开牛，他去跟以利亚，他很好意的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什么？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口气好不好？我从这个推断哈，为什么以利亚认为只有他一个人？他可能是一个很孤僻的人，他不太容易跟人家连接的，这个是性情上的关系，不是他故意要这样，不是好跟坏的问题哈。其实我以前也是很孤僻的个性，我宁可独处，不喜欢很多人，即使有很多人在一起，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们 connect， 怎么连接在一起，我是这样的特性哈。这个不是我是坏或者是我好，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得有自己的时间安静，我们要能够跟人家怎么样连结哈。不过我把它看起来呢，这个以利亚呢是属于比较那种不容易亲近的人。当你不是很喜欢跟人家在一起的时候，无形中旁边的人也不会很亲近你。所以到一个地步，以利亚认为只有我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为什么神要我们到教会来过教会生活？就是要有肢体的生活。你越想离开群众，请你就越要回到教会来生活。我知道我们有这种性情啊，那我是怎么被训练的呢？神恩待我哈，什么不叫我做，就叫我做传道人。那你说传道人能够跟人家这样子吗？跟人家这样子疏离吗？不行啊，是不是？我要对神，我爱神，我要去服侍神，做一个传道人，你不能不去关心人家，了解人家，对不对？ 好，有跟人家有友善的关系，所以这样训练出来的。所以你有时候偶尔看到我那个好像那种避开群众的那种动态的时候，你就了解那是我的本性，但是我并没有恶意，只是我不会像有的人向我去冲口哈。冯金师母跟我去太好了，因为他是很容易跟人家打成一片，无话不说。我常说两三分钟他就把人家的家庭底细背景都全部都得到那个资讯了。那我的话，常常有时候妈咪问我说，那个我因为我去辅导的时候，我就跟妈咪讲了一个啊一些案例哈，请他给我一些意见。他说他就问我说，那个人是什么的？我说我都没问嘞。因为我不会喜欢跟人家问人家的那个背景啊什么那些哈，所以虽然我这样子，可是神还是用我。一方面呢，神也用旁边的一些同工，我知道我需要很多同工帮我去接触人，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去让他感觉我是好亲近的就对了，我就有这种特性。I'm sorry， 我就是这样子哈，我从小就是这样子哈，啊，我的特长不在这里就对了哈。那你可以从以利亚讲这句话。好，结果伊丽莎还不错哈，他就赶快回去哈，人家好，他跟他求啊，求你让我先回去哈。伊丽亚说：“你去吧，难道我不让你去吗？”那种口气就类似这样子哈。所以呢，我是猜想，为什么伊丽亚会有这种只有我一个人很孤单？因为他的心态、他的心理和他的特性，好，这是他的另外一个跟我们同性情，或许有人就像他这样子哈，那我可以理解，我就是像这样子哈。还有他有一种很好的特性，就是他会坚承他的责任，即使他不喜欢，这个时候已经要求死了，已经很自怜了，已经他其实也不是对神有什么样的意见，只是对自己的境况很不满意。哈，那突然间就好像掉下去了一样，这是忧郁症的一个很明显的症状，一下子呢就不想活了，然后呢好像活得没意思了，好像我也没有目标了，就没有那个活的劲了，哈。但是个当中，如果你回去看这个这个当中的过程19章，就看到神就帮他预备食物，好，我们再回去看他的信心的部分，我们再来谈哈。那你就看到第十九章的十九节，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为什么他离开那里走呢？因为神说，叫他第十五节来，十九章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要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法沙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好，然后你到来跳到刚才我讲的第十九节来。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以好，从这一节开始，你就发现以利亚虽然求死，以利亚根本就走不动了，哈，他就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然后在那里自己绕，想看能不能绕出一个什么结果来，哈。结果越绕越低沉，越绕越沮丧。结果神说：“你起来，帮我去做这个事，帮我去做那个事。”他有没有起来？他起来，因为什么？因为他那个责任感很重。以利亚的责任感非常重。他当初之所以在450个这些巴利的假先知的面前，敢这样面对他们，也是一个责任感。我今天敬拜耶和华，结果连王都不拜了，连百姓都不要了，他心里很义愤啊，产生那个义愤。他有一个责任，他认为说我有责任要把他扳回来，就像现在的政治情况一样，有人有一个责任感去做那个事，有人是为了名利，为了名，为了利益，有人是为了责任感，认为我如果不做哈，那舍我其谁，挺身而出。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这个雅各说呢，以利亚是跟我们同性情的人， 或许你比照一下，你就有这些性情。至少里面我有一个，我有两个，一个是孤僻难解，哈，一个是坚承责任，我也是为责任做的。可是不管你有什么多好的个性，你也会碰到你不能把持的一个情绪低落，你不能去走不动了，你没有办法去想象你有什么结果，你没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可以这样讲。不要见怪，不要觉得惊讶，这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重点在哪里呢？跟神同行不在你有什么好的个性不好的个性，如果你讲这些个性好不好，其实我认为那是常性，那不是好不好的问题，是常性。基督徒就只有一个观念，我只要信靠我的神，因信称义，只要我信靠我的神，我不离开我的神，那么我就可以继续的往前面走，我就有盼望。啊，好不好不在你的个性有什么个性，哎呀，这个人个性很友善，那个都当然很好，但是呢这些并不能保证你可以走得很有盼望，走得很顺遂。啊，所以请你注意，以利亚是跟我们同性情的人，所以我才说我们要学习他们这些啊跟神同行的人。那么接下来那一句话就说第一个经节哈，你讲到一个人，他恳切祷告。那我们以下就要再进入谈的是他的信心，因为义人的祷告怎么样，大有功效。那我们现在谈的是义人，是因为信心被神看好，看为标准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同样是，我们有这样的性情也好。觉得好像比较负面的正面的都没有关系，可是呢我们要学的是能够在神的旁边跟他走的时候，成为一个因信称义，而且要百分之百信，就信的完全，信的专心，而且在我们的意义上面是有行为表现的。那么这以利亚就表现在他的祷告上面，他祷告多久没下雨？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他祷告哦，请你注意哦，你回去如果有机会看的话，往前面看，好，十七章开始哈，你会看到神没有叫他去祷告哦，神也没有叫他去做这个事情，是他自己祷告，好，所以我说神对待我们像对孩子一样，他容许我们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创意的，但是呢，总归是有一个，就是信。我们应该要是一个义人，在神眼中是一个义人，所有一切都要在我们的信心里面，对神的信心里面。好，我想我就讲到这里，下次我们进到以利亚的这个所谓义人的祷告，这个义人的里面的信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可以让我们学习。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要补充的？有没有补充的？没有哈。有没有要带导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彼此带导的。有没有谁要带导的？
有一个阿加明的七，